们现在发现啊，大概 90% 的慢性病都是粒线体出了问题。
真的只是就可以排毒吗？
它是宇宙最强的。我自己发现啊，全身最重要的地方叫如果你有高血压或失眠，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或者等等等的毛病，甚至过敏，甚至癌症、糖尿病，你照你的你就照，你会好舒服。
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自然医学博士陈俊旭来告诉大家，粒线体失衡会造成90%以上的慢性病，教你五招逆转慢性病，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邀请到陈俊旭博士，博士是美国自然医学博士，
对。
那因为上次来的时候点击率非常的好，所以呢也有很多的疑问留下了。而且今天你又带来新的观念，
对，
其实今天带来的观念很特别哦，叫粒线体，
对，
对，其实粒线体我们国中国二的时候生物课就学过了，
但是现在
对，
却有点忘记了。
他说真核生物在进行糖类，然后脂肪跟氨基酸代谢最后的能量场嘛，对不对？
哇，好厉害啊！
直到这边，可是百科全书，
可是除了到这里之外，就是那他们到底跟现代的医学
对
有什么样的关系？
所以青哥刚才说的是主流医学150年来对粒线体的认识
啊，那是课本
生物课本啊，
对，那是等于说粒线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你今天可以思考、可以讲话、可以走路，完全是靠粒线体燃烧我们的葡萄糖或脂肪。这是150年来的认识。我们现在发现粒线体不只是这样子，它什么都管。它甚至可以去调控我们的细胞核里面的 DNA， 让你得癌症或不得癌症，或者是把糖尿病啊、什么心脏病的基因关掉或打开。我们拿这个车子来比喻，以前认为粒线体是细胞里面的能量工厂，就像引擎是一个汽车的动力来源一样。现在发现不是引擎，是驾驶。这个车子要不要停下来，要转弯，或者是加速，或者是什么什么，完全是驾驶在操控。
是，
也就是粒线体掌控我们细胞里里外外，甚至全身很多的功能。
那所以说，如果人有慢性病，合理推论其实跟粒线体很有关系。
大有关系。我们现在发现啊，大概 90% 的慢性病都是粒线体出了问题。
那怎么会导致粒线体，比如说失衡了，或是不健康，然后人生病呢？
就是你吃的饭越多，你产生的自由基越多，然后这个自由基呢会自我伤害粒线体，然后就一系列的问题。因为你刚刚说粒线体很重要啊，
对，
你伤了粒线体以后呢，很多的慢性病就在后面等着。那如果你把碳水化合物降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延后，甚至可以一辈子没有这些三高四高的问题产生。
接下来我们下班经济学的观众最喜欢的就是吃什么天然食物可以修复粒线体。
其实很多啊，例如说呢，我书里面提到一个叫解耦莲剂啊，我想99%人都没听过。简单来说，解耦莲剂是会让减轻粒线体的负担啊。你知道那个蜂鸟哈，它的那个心跳非常快，1分钟1200下，心跳越快的动物，其实它的寿命越低的。但是蜂鸟可以活12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是，
因为它吃的花粉里面有一些植物生化素。实验就把它做研究哈，让它只喝糖水，发现那个蜂鸟没办法活那么久。也就是说，它吃的那个天然的花蜜里面有一些植物的生化素，让它能够活很久啊。那个就是解耦莲剂。它在我们的那些五颜六色的蔬菜里面，花椰菜、莓果、甜椒，甚至有机茶叶里面，它都是有这些多酚，有这些解耦莲的效果，是长寿的蔬菜啊，非常好。除了这个以外哈，甘氨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氨基酸，在我们的食物里面，如果你的甘氨酸充足的话，在我们的粒线体里面，它会变成那个什么叫做谷胱甘肽，它是最强大的抗氧化剂，
是
可以自我修复。刚刚说过，粒线体里面如果有自由基的话，你的甘氨酸跟褪黑激素如果足够，它会把它中和，所以我们会自我保护。所以我们的吃的食物里面的确有保护粒线体的效果。然后另外，甘氨酸的食物在卤鸡脚啦、鸡胸肉、虾子、昆布这些都有。
卤鸡脚大家的观念是不是哇？它又高盐卤了很久，
然后吃
都一直在那边，然后可以吃吗？
可以啊，我就很喜欢吃卤鸡脚啊，因为它里面呢很多那些有弹性的东西，
胶质，
它是含甘氨酸的。
就大家会都说啊，这个含胶原蛋白，不是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你把它再 break down 的话呢，里面是含甘氨酸的。那甘氨酸刚刚说过，它是一个谷胱甘肽一个前驱物，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鲑鱼呢，像这一类含有 omega 3的这种油脂的话呢，是会广泛的会通血管跟消炎，所以也是一个对身体发炎非常好的一个食物。那抗发炎其实就是帮助粒线体去 中和那个自由基，它们的效果是一致的哈。
是，
所以我要强调的是，这些天然的食物啊，都会对立腺体有很好的效果。相对的那些加工食物的话，很多食品添加剂就是会干扰立腺体。哦，所以我通常就是鼓励吃天然食物，就是因为它对立腺体比较有帮助。
我刚刚在书里面有看到一个东西，知道说台湾最壮观的风景是清水断崖，但另外其实还有金水断石，真的只是喝水就可以排毒。吗？
它是宇宙最强的。其实你清水断食的时候呢，我们身体会发生很奇妙的机制。第一个我们会发现说，哦，糟糕，我没有食物，没有葡萄糖进来了，那我怎么办？我第一个我要启动生酮机制，然后这个酮体呢会在立腺体里面发挥很多的效果，其中有一个效果呢会促进立腺体的生成。什么意思？如果说你的立腺体被破坏了，或者是功能不好，你的酮体会去激发你的立腺体长多一点，甚至会产生一些自噬。自噬就是把一些僵尸细胞把它分解掉。僵尸细胞是让我们身体发炎或者是老化最重要的因素。
这跟公司的冗员是一样的。
哎，对对对，就站着茅坑不拉屎。
那哪一些人不能做？
对啊，
有，例如说癌末的人，或者是太瘦的人。因为清水断食的确它会让我们有几天的时间没有东西可以吃，
几天？
三天内在家自己做。三天以上的话，你可能要到断食中心。台湾没有，美国有断食中心。你进去，你要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都有医生24小时陪在旁边，是很安全的。
糖尿病可以吗？
糖尿病在第一型糖尿病不行，还有第二型的末期不行。哦，不过糖尿病的初期跟中期是非常适合的。
是，对，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家人啊，像我平常我都会做断食，可是我家人他们就有个迷思，就是你家一餐没有吃，你工作量这么大，或者你一天没有吃，这样营养素不够了。
妈妈就说你会昏倒，有没有？很多人都会说这个。
但我觉得他们好，是不是太担心了呢？
对，其实这样子哈，如果你是高糖饮食的人，你就常常要吃东西，不吃东西你会饿到发慌，
对
啊，吃饱饭又想睡觉，这个是被葡萄糖所掐制的结果。但是如果你的淀粉类吃的很少的时候呢，其实你会摆脱这种我们叫桎梏或者是掐制，甚至你会到一个没有饥饿感的状态
啊，那就是诸法皆空，自由自在。对啊，所以其实在博士在书里面还有上次都有提醒我们，就是其实要做断食也好，其实要还是有医嘱嘛，对不对？要经过医生的评估这样子。博士，我有个疑问哦，因为之前我得过心肌炎，就后来医师就跟我讲说不要做生酮饮食，因为其实这生酮可能会对心血管造成危害，但是其实又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博士你怎么看呢？
其实生酮饮食啊，的确是有副作用，它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矿物质大量流失。当你流失钙镁的时候呢，会抽筋，然后再流失钾跟钠的时候，会抽得更严重。等到流失锑的时候呢，锑就是 selenium， 那心肌可能会麻痹。你知道美国他们就把那个顽固型的癫痫的儿童，他们被不得已哈要吃生酮饮食，就发现呢有大概几十万分之一的几率了会心脏麻痹死掉，然后后来解剖发现呢锑的缺乏。在我的体验里面，的确我做生酮大概4-5年以来，我就发现的确是容易抽筋，但是我补充了矿物质以后就没事了。有时候我补充了钙镁钾钠以后呢还不行，还在抽筋，这是在补锑，它就 OK 了。
另外一个
Run Two 的运动啊，强化立腺体，这是什么运动？
我们举例好了，超慢跑，
对，
它的跑步的速度跟走路一模一样。
对，
但是它的效果是走路的2.5倍，而且它不会有运动伤害，而且它训练立腺体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是
啊，所以 Zone Two 它非常流行，甚至在美国现在连职业的运动员，他们80%的时间不是在做他要比赛的那个运动，
对，
而是在做 Zone Two 的一个训练。
没有错
啊，为什么？因为把立腺体弄强壮之后呢，等到他该去跳高啦，或者是跑步的时候呢，他那个表现会变得很好。
那频率跟时间要怎么？
都可以嘛，一个礼拜大概3次到5次，每一次半小时到1小时。
哦，这样就可以了。
很好。
对啊，因为以前旧的医学观念里面说，好像心跳心率要拉到130以上，然后要持续40分钟。其实这样子的概念已经不适合在。
应该这么说吧，那个有那个的好处，甚至我在书里面也提到，那样子的好处比较类似这样刺激我们立腺体的生成。让它数目多一点，因为我们发现说，哎呀，糟糕，我这种立腺体的数目没办法应付这么高强度的运动，所以它会这种高强度运动会刺激我们立腺体长多一点，但是效率呢，其实要 Zone 2比较好。Zone 2在你的立腺体的数目维持不变之下，它让每一个立腺体发挥更大的 的效果，它那个，例如说产生 ATP 的这个效率高一些，那不是很好吗？美国有一个那个 YMCA 啊，他们连锁店啊，就给那个癌症的康复者呢，免费3个月的运动训练，而且配教练或者是配物理治疗师，他们就发现了，其实这些训练对强化立腺体，甚至在抗癌方面有非常好的效果。
那有人不管是 Zone 1、Zone 2、Zone 7都没有办法，他就是不爱，有没有什么替代的方法？
其实最好的运动啊，就是你喜欢的运动，或者是你可以做的运动。其实有一些实验呢，就发现呢，你如果不运动，但是你在生活中有一些比较稍微激烈一点，就是赶车啊，或者是买菜啊、提重物啊，你每天如果一次只有1分钟，然后一天加起来有4.5分钟的话，其实也会有不错的效果。比如说你的就是一些疾病的罹患率，甚至死亡率都会大幅的下降。哦，
所以说如果住在4楼的，就走楼梯上去，每天走个几趟，或者是办公室在25楼走上去也可以。
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运动不一定是真的要去健身房或者是操场运动，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比较稍微负重的或者是比较激烈的日常生活活动呢，其实也可以算是运动。
就是如果懒得运动的逛街疗法，对不对？比吃安眠药更好。这个我相信很多人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它一大福音这样。
在白天的时候呢，你去走3到6个小时，最好还有阳光的陪伴之下，我告诉你哦，它在我们立腺体里面，它会把那个日夜的荷尔蒙调得非常好，甚至它会产生一个叫做腺苷酸的一个氨基酸，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就好想睡觉。什么睡不着啦，失眠啦。如果你可以逛街3到6个小时，几天之后，你发现我们晚上睡得那么香甜。
不是，我最近看美剧啊，很多人还有欧美的朋友很喜欢光着脚去踩地。这个概念呢，其实之前也不同的医师啊，或者是健康养生的达人也有推荐过，这是什么原理？
其实2015年台湾有一本英文的中译版叫做《接地气》啊，这本书请我写推荐序啊，我就写了一段。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个可能很有效，但是我没有体验。结果我去年我就因为我有一个那个腰的问题哦，我发现我赤脚踩地之后呢，疼痛马上缓解，30分钟缓解30%，然后几天以后居然疼痛就快要不见了。那我就进一步去研究。哦，发现呢，它真的有缓解疼痛，甚至有一箩筐后面的促进健康的效果。
不是，我有看过它对于增进心理健康，或是减少忧郁啊，减少负面想法也有关联吗？
没错，没错。哦，对什么伤口不愈啊，还有对安眠的效果非常好。
要哪一种地？水泥地？
哦，水泥地不行。
泥巴？
泥巴或者是草地，而且稍微潮湿，导电性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最主要就是导电，对不对？
就是把你的身体的电位拉跟地球是一致的，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例如说在我们的细胞膜电位，它就会有一个自我充电的效果。
是，你知道大自然怎么样综合电位吗？打雷，被雷劈，天啊，好可怕！但我们不用用那么激烈的方法。下一个就很特别了，就是居家光也要慎选，这样对不对？
光线对我们的立腺体的影响非常大。除了对松果体会产生所谓的那个日夜荷尔蒙规律、褪黑激素那个以外，其实立腺体它影响很大。例如说我们的人造光源，如果你是用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螺旋状的那种省电灯泡的话，它的蓝光太强。
啊，蓝光太强。
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其实会让我们过度的兴奋，然后变得晚上睡不好。现在的那个 LED 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变成全部改成 LED 了。如果可以买到 LED 全光谱的，那就更好了。
是，
对。然后另外一个善用电暖炉。
对，这个我戏称它叫小太阳。
小太阳，
这哪里都买得到，电器行啊、大卖场都买得到。它其实它是发出近红外线，或者是红光。
对对对。
那你不要小看这种近红外线和红光。我们只要人体一照射的时候，我们细胞上面的立腺体感受到它的话，它就会自我修复。
那照哪里？
就躺下来脚这样对着它吗？
哎，对对，我自己发现啊，全身最重要的地方叫涌泉穴。如果你有高血压或失眠，或者是自律神经失调，或者等等等的毛病，甚至过敏，甚至癌症、糖尿病，你照你的涌泉穴，每天晚上睡觉以前，两只脚露出来，然后这个我们叫小太阳呢，
是
就大概隔着一
尺，大概3分熟就可以了，
3分熟，你就照，你会好舒服。如果说你有糖尿病比较严重的末梢神经病变了，你已经冷热感觉不明显的时候呢，你可能会烤熟了，你都不晓得，所以要注意啊，末梢比较迟钝的人的话，可能要旁边有人帮忙比较好。
所以到底要照多少？
一般这个都有大概15分钟的定时。所以15分钟，我刚刚说过一尺嘛，30公分，15分钟，然后大火 其实也还好。如果小火的话，那就非常温暖，它不绝对不会去烫伤。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居家光源里面，刚才讲的这个慎选人工光源跟这个睡前要避开三小时要避开蓝光，就蓝光这件事情，已经有很多的医学报告显示，就是它其实对我们伤害很大。
其实蓝光在早上的时候是有这个必要性，它会唤醒我们的整个全身的那个功能。但是到了晚上，尤其睡觉前，你怎么可以唤醒呢？你要慢慢要入眠
嘛。要红光。
对，红光很好，但是问题是我们的手机、我们的萤幕，甚至电视，甚至我们的灯泡都是蓝光。
对。
所以现在很多的手机它有一个模式啊，可以切，可以关掉蓝光。
是。
甚至我们可以去买那个蓝光的镜片，可以挂在我们的眼镜前面啊，避掉我们晚上所有看到的蓝光。英国那边一个非常权威的一个实验室就发现，我们只要每天早上照大概1分钟到3分钟的红光，你就发现你的视力变好了。那为什么？因为红光会让我们的感光细胞，视网膜感光细胞，它恢复功能。
博士，有什么方法可以甩开脂肪肝吗？
你知道台北市上班族有一半的人是有中度脂肪肝的，包括20年前的我都有。可是我们有个方法，大概只要3个月就甩掉脂肪肝了。我们用净碳30。大概你这样吃的时候呢，脂肪在肝脏里面就会被自我代谢掉。因为我们肝脏里面为什么会有脂肪，其实就是你吃太多碳水化合物或者是喝酒，当然脂肪也会哈。那透过把碳水化合物降下来以后呢，这个脂肪肝它的脂肪自我分解了，然后它3个月它就自己就消掉了。净碳三十的话不只是如此，它如果可以产生酮体的话，还会修复粒线体，甚至长出正常健康的粒线体。那我在10几20年前讲到食物四分法，那个是比较稍微中糖或中低糖。
是。
后来我讲到加强版的食物四分法，就是淀粉只能占所有食物的1/8。
八分之一。
本来我早期讲1/4，后来发现不够，有些人要到1/8。那这个时候就净碳100了。净碳100就是说你的碳水化合物扣掉纤维，大概有100克。但是如果你把淀粉再拿掉的话呢？可能就会降到净碳30，那它的那个效果就更强。
所以你这边来看的话，你看到碳水化合物15.8克，那要减掉膳食纤维，它这边是9公克嘛，对不对？所以它的净碳水的话是6.8，对，6.8。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在外面吃东西或自己家里备餐的时候都有看到这个营养标示成分表，那我平常自己怎么算？我怎么知道要什么扣掉什么？
对呀、
平常我告诉你哦。我们很容易就一不小心超标了。
对啊，
你知道一碗饭的净碳大概多少？
就50了吗？
有些甚至碗大一点就60了啊！一碗面也是60。
就这样子，几乎来讲，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很容易超过、
对，所以你吃一碗饭，大概就把2天的quota用掉了。当然，有人说，那你这样讲不对啊！以前阿公阿嬷的农业社会，每天不吃饭配菜啊。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以前是大量的体能劳动。如果你要吃2碗饭、3碗饭，可以啊，你就每天种田。或者是挑一些很重的东西，
是
把它用掉。那么现在我们四体不勤的结果呢？其实我们的净碳不能吃那么多。
对，所以看到的话，你看到一颗一饭团，它里面就有30克的这个碳哦，然后一碗饭就50，一片吐司而已就20克了哦，一颗中型的苹果也有20克，
不行哦。
那香蕉也是，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起来就吃了2根香蕉，就我已经超过了。
而且每天早上大家不是吃早餐是2片吐司夹什么？
对呀、
肉啊、火腿立刻超过。
其实这些碳水里面哈、这个现代小麦问题是比较大的
哦，小麦
它比较会伤到粒线体，甚至它会引起血糖摆荡。那米饭会比较好一点，
米饭好一点。
对，那到了水果以后，如果你吃的是一些比较原始的水果，像我喜欢吃那个土巴辣、或者是土番茄，
是
那非常好，因为它不会很甜，而且它有很多这个植物生化素的话，
对对对，
它的伤害性会比较小。
哦，
所以碳水化合物是不平等的，它有一些是比较优良，有一些是比较差的。
今天呢，这个博士呢带来这本书了，《更新粒线体，根治慢性病》。对，就是这里面有许多最新的医学的报告研究。对，而且最主要呢，它跟我们的健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关系哦。而且像这里面更新了许多，我们从中学以来就自以为知道，但是
好像你误会他了。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博士哦，带来这么重要的资讯，谢谢你，
谢谢小鹿。